平安。刚才读的这一段三段的经文呢，记载了三件事情。一个是乌撒扶约柜被击杀，第二个呢是扫罗的女儿米迦轻视大卫，第三个呢是大卫调整措施使约柜顺利的运到了耶路撒冷。那如果简单的看这三件事呢，都是和约柜有关。乌撒扶约柜呢，是因为他对待约柜的方法被神击杀了。米迦轻视大卫呢，是因为他没有体会到神的心意。然后大卫之所以能把约柜顺利的运到耶路撒冷，是因为他从不断的更新自己的观念，调整一些的方法。所以这三件事情从正反两个方面告诉我们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更新。那么在分享这段经文之前，我们先低头祷告。大而可畏的上帝，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台前，我们要蒙恩惠得怜悯，做随时的帮助。主，我们通过经文，我们看到了你的威严，你的神圣，你的不可侵犯，你的旨意不可更改，让我们也看到应该去顺服你，去敬畏你。主啊，你拣选我们，赐福我们，为要使我们更加合乎你的心意。主，你的律例典章已经赐下，完美的赐下，从创世纪到启示录，而且在新约的时代，恩典的时代，有圣灵在我们里面运行做工。主，我们在这样伟大末后的时代，我们应该以圣经上的那些错误引以为鉴戒，使我们不再重蹈覆辙，使我们能谨遵你的话语，合乎你的心意，不断的更新而变化我们的心意，查验什么是你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求主与我们同在，赐我们智慧的心，敬畏的心。我们同心合意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这里面首先我们要提到一个事情啊，就是约柜。约柜是个什么呢？是一个圣物。它是神叫摩西做的一个柜子。这个柜子有多大呢？有1.5米长，宽呢是1米左右，高也是1米。就是不太大的一个柜子。这个柜子呢是用皂荚木做，用精金包裹。为什么要做这个柜子呢？称为叫约柜，就是这个柜子里面放的就是神的十条诫命的两块法板。那么从摩西上了西乃山，领受了十诫之后，下来之后，神呢愿意和人在一起，对吧？这个以马内利的神是愿意与人同在的神。人犯罪之后呢，人怕神啊，不想要这个神，神呢来寻找人。所以呢他叫摩西做这个会幕，就是最早的礼拜堂圣殿。那么山上40天是干什么呢？哎呀，就这个会幕的长宽高尺寸大小啊，外院内院圣所至圣所，点灯台洗桌盆的陈设饼的桌子怎么摆怎么放，非常的复杂，而且都说得很详细。好了，做好之后，那么整个会幕的中心是什么呢？就是在至圣所里面，就是要放这个约柜。所以就是这个约柜是从摩西的年代，然后一直跟着他们，然后到了所罗门的圣殿被巴比伦王毁了之后，约柜就不见了。现在是一个谜，很多人在找他啊，有的说在埃塞俄比亚的一个礼拜堂里边有人在那看守，还有的说在耶路撒冷的地下埋起来了，但是现在都没有发现，没有定论。那么约柜啊，它很神奇，它带领着以色列人，你看在这个从过这个约旦河啊，他们抬着约柜，哎，一下去水就分开了。然后约柜他们是神与他们同在的一个象征，然后打仗也能打胜仗啊，神也去对他们有祝福。后来就是在这个至圣所里面，大祭司一年才能进去一次，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神圣，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一个象征。好了，那么约柜这个时候用，在这个时间是大卫已经做了王了，登基了，得胜了，他要把约柜呢要运回来啊。约柜没有到过耶路撒冷，以前在旷野是在示罗啊，后来到了这个大卫做王要运到耶路撒冷。圣经记载说，他们将神的约柜从岗上亚比拿达的家中抬出来，放在新车上。亚比拿达的两个儿子乌撒和亚西约赶着新车，他们将神的约柜从岗上亚比拿达家里抬出来的时候，这个亚西约在柜前行走，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在耶和华面前用松木制造的各样乐器啊，琴瑟鼓拨锣作乐跳舞。到了这个拿更的禾场，因为牛失前蹄，乌撒就伸手扶住神的约柜。如果你不看后面啊，你就会觉得哇，这幸亏有你帮忙，你这个神就要大大奖励你。可是大大出乎我们意外的是，乌撒伸手扶住神的约柜，神耶和华向乌撒发怒，因这错误击杀他，他就死在约柜旁。哎呀，这个就是让我们从我们人的角度来讲很不容易理解。我在旁边守护着，牛失前蹄，约柜要倒了，我要不服的话，这要摔了，摔破了，摔烂了怎么办？这是用我们人的眼光来看，耶和华因着什么错误，为什么要死？因着错误，难道扶约柜是错误吗？所以这就是我们要解释的。本来是一件高高兴兴的事情，但是出现了不幸，乌撒的死叫大卫也是深感不安啊。那为什么神要去击杀他？我们就看在出埃及记25:10-15啊，记载啊，说这个约柜的大小形状，说要用皂荚木做一柜，长2.5肘，宽1.5肘，高1.5肘，要里外包上金金，四围镶上金牙边，铸4个金环安在柜的四角，这边两环，那边两环，用皂荚木做2根杠，用金包裹，要把杠穿在柜的环内，以便抬柜。这杠要藏在柜的环内，不可拿出来，不可抽出来。在民数记的4:15又讲，将要起营的时候，亚伦和他儿子把圣所和圣所一切的器具遮盖完了，哥辖的子孙就要起来抬，只是不可摸圣物，免得他们死亡。会幕里这些物件是哥辖子孙所当抬的。这是什么意思？这里面两件事情，一个是约柜必须抬着走，必须抬着走，他这是怎么？他是用牛车，用牛车运的啊。第二个是不可摸约柜。那么为什么要用牛车运呢？因为这个是以色列人学习非利士人的一个办法。这个事情啊，发生在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打仗，非利士人兵多将广，兵强马壮，以色列打不过，打不过他们应该来求问神呢、啊。他们回来就开会说怎么办呢？哎，对了，说哎，这个约柜啊，象征着神，我们把神抬出来。他们不敢打神，对不对？那打神，神要那个，哎，把约柜在队伍前面就要去打仗，他们也没有求问神，就自己想，然后就抬出约柜打仗，万万想不到吃了败仗，约柜不但没有帮他们，还被非利士人抢走了。非利士人抢走了，觉得他们在之前要打仗的时候啊，非利士人就听见他们说，哎呦，他们最近就这么热闹，这么欢腾，到底出什么事了？有人说他们要把他们神的约柜抬出来和我们打仗。非利士人也害怕呀，因为他们知道这个约柜怎么着的，是约旦河怎么分开了，就是一个神器一样，这个是一个宝贝，威力 无边。然后到了过了约旦河，到进入迦南地耶利哥城，怎么打的？不用打，就抬着柜子围城绕绕绕，哎，最后一天绕7圈，然后吹角喊，哦，大喊，全部都大喊，很厚的城墙就倒了。这个他们都知道，他们就知道这个不得了了，说这样我们还能打过他们吗？但是这样还得硬着头皮去打。但是打完 他们万万没想到神没有帮他们打了败仗，约柜被抢走。非利士人觉得哇，这是个宝贝啊，很新奇看。但是最后神就击杀，让他们全国的人长痔疮。然后他们害怕呀，非利士人的几个首领找了民间的术士，说怎么办呢？现在请神容易送神难，要怎么把他送回去啊？对啊，得送回去，这是个对我们来讲是个灾，对他们来讲是宝贝。说这是他们的神，我们得给送回去，怎么送？他们也不懂啊，没有，他们不懂神的这个规矩，神只是给利未人讲啊，怎么抬，怎么走，怎么这个规矩。他们就说用牛车，还用新牛车给运过去。这是照着外邦人的不信神的非利士人的办法啊，运到了边境的时候，那有的人就搁那观看，有70个人就被击杀了。你看啊，非利士人为什么没有击杀？因为他们不懂，他们不在律法以下，他们是在不知道的时候做的。但是这个乌撒和他的哥哥，他这一家人是犹太人，先不说是不是利未人，而且在这个之前，大卫在各城各乡就征求大家意见的时候，他们应该知道，犹太人知道这是他们的圣物，这是就是像我们讲一个比喻不太恰当，你看这个佛教啊，他们用他那个释迦摩尼的这个佛骨舍利，哇，所到之处那都几十万人跪拜，这是释迦摩尼死了，他们说这些高僧啊奇怪，哎，他们这个作画了之后，这个高僧的这个骨头就是像他们的神一样。那么这一个约柜就象征着神，所以 不可看不可摸。但是他们看完之后，70个人被杀了。然后后来他们就做了5个金痔疮5个金老鼠，非利士人就来赔罪。好了，我们讲乌撒说因这错误被击杀，这个原文的翻译有点什么呢？就是被有点不经意的轻蔑的，好像是这个很随意的。圣经上讲得很清楚，不可看也不可摸。他是怎么在旁边，他哥哥在前边走，用牛车拉已经是不对了，他在旁边走，他就始终还看，还看一眼不过，还始终看，这已经是什么犯罪了，因着错误。然后倒的时候他又用伸手去摸，这是什么罪上加罪。所以从人来看呢，他是在帮了神的忙，但是这让我们看到，虽然你的动机是好的。所以我们第一点讲的是要更新方法。我们常常讲说啊，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是的，你去敬畏上帝，你爱他，但是你不知者为不怪，你知道的那神就要怪你。所以为什么审判从神的家起手，先给犹太人律法，要审判也从犹太人起手。我们这些人来听了神的道，领了神的教，知道了神的大而可畏，敬畏他，知道神的话律法一点一话不改变的，知道神做事的法则，那么如果你还去违背的话，神是有威严的，他是会发怒的。所以因这错误，这个错误就是怎么样，你虽然你动机好，你的方法不对，这也不行，因为你是知道不能这样做的。所以弟兄姊妹，在我们愿意侍奉神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更新方法，不要因为事情紧急用世俗的方法。有一句话叫，你说我动机好，好像是叫本于神，本于神，然后呢你是倚靠人，最后归于人，就是还是叫人本。我们应该是本于神啊，这个事情是神所喜悦的，然后你还倚靠神去做，不但动机对，方法也要正确，然后荣耀还要归给神。那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举个例子啊，神给亚伯拉罕说，我要让你的子孙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啊，你的后裔要极其繁多。但是他到100岁也没生孩子，他又着急嘛，着急，他就用仁义的办法，然后就娶了夏甲，生了以实玛利。最后这个，你看现在这个中东伊斯兰给我们基督教跟犹太的战争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一失足成千古恨。亚伯拉罕爱不爱主？爱主。 神给我说让我的子孙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可是我都86岁了，一个孩子都没有，这怎么办呢？我不能给神脸上抹黑啊。他用人的办法好像来为了这个满足神的心意，神说不需要，一定要是从撒拉生的。所以这个错误延续到今天。你比如说有的人不可做假见证，说陷害人啊，有人说我没有做假见证，陷我做这个假见证是为了荣耀神啊，我得这个病我也祷告好了，其实有的时候就没好。别人问你说那我不行，我要说没好，这个好像就我的神不灵啊，我让他要信主，那不行，我就说我好了，我好了，我这个神很灵，我一祷告就好了啊，或者一祷告病好了，一祷告患难都解决了。你觉得你是这样是荣耀神？你说我是动机是好的呀，我虽然做了假见证，但是我是为了荣耀神。 No， 不可以。神不需要你来去帮助他，他是大而可畏的神。我们很多时候说帮助神，你怎么可以帮助神呢？神是来带领你的，他要帮助你。人难道在患难中不好吗？也能见证神。我们所想的是我们信主之后一切都健康发财致富，那是灵恩派，那是丰富成功神学。我们要的，神要我们是生命的改变，在患难困苦中你还能依靠他，还能艰辛的依靠他，这才是你的信仰。本于神，你还要依靠神，你还要荣耀归给神。所以不但动机要对，方法也要对，不能按世俗的法则。你说我不管怎么着，这个以前邓小平讲一句话说，白猫黑猫，但是老鼠就是好猫啊，笑贫不笑娼，只要挣着钱就是好的。所以中国乱七八糟，对不对？这个不打手段不罢休，各种假货充斥市场，各种这个熏心，这个利欲熏心。基督徒要不要挣钱？要，但你怎么去挣钱？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基督徒有基督徒有圣经的法则，你不能说我挣这些钱，我虽然是不正当，但是我是为了要奉献啊。神说 no， 不是的，不要你这种，要你干干净净的钱，正正当当做事，让别人看到你是神的子民，是圣洁的，是本于神，依靠神，要荣耀都归给他。神所重用的仆人摩西，圣经上他写啊，说摩西的谦和胜过世上众人。谁写的？他写的，摩西五经都是他写的。那他是不是这样的？他以前一拳打死埃及人，脾气暴得不得了，但是后来被神对付40年旷野，真的是神启示他写这个话的时候，他都不好意思写。神说你就这样写，摩西的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但是他真的是谦和胜过世上众人，几百万的犹太人攻击他，那些长老攻击他，250个首领攻击他，哥哥姐姐亚伦米利暗攻击他，苦死了，没有人理解他。他的脾气好不好？真的经过这些操练造就，他真的变得很好了。说士可杀不可辱，我苦一点累一点没事，你们都不理解我，我这么爱上帝，你们都攻击我。哎，这就是神对他的操练。就是这样的摩西最后还是禁不住，神叫他吩咐磐石出水，他为什么要打？他还是有他的血气在里面。所以他在尼泊山，他看神说你不能进入这个迦南。你看到没有，神对人的要求是很严格的，动机要好，方法要正确，按照神做事的法则，他有他的原则，他的规矩，你要按他的规矩来，这样才能蒙神悦纳。以前有一个，在我们前国内的时候有一个姊妹啊，她家境为她哥哥去祷告。我说你怎么了？她说她哥哥参加这个盗窃团伙被公安局抓走了。后来她就给我讲说，她哥哥本来是一个很本分很老实的人，后来呢她家里面妹妹有疾病，重担落在她一个人身上，父母又离世，一下子家庭陷入困境。她就觉得怎么好像神也没有保守我，他就想什么能来钱快一点。这个时候就有人给他说去偷啊抢啊，这个快啊。本来从他的意思来讲也是不愿意这样做，可是后来禁不住引诱啊，最后是怎么样，雪上加霜，不但没 没干成，对不对？东窗事发，锒铛入狱，坐牢了。所以我就想，有的事情你不能用不正确的方法，本来这个不幸的家庭就更加的不幸了。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侍奉神的时候，要完全的按照神的心意，圣经的法则，这才是神对我们的要求啊！不然会像乌撒一样，真的会被击杀。你看这些例子好像说，哎呀，太残酷了，你可以管教一下吗？叫他摔倒或者生一场病。亚纳尼亚撒菲拉那出去的时候说，家人都在这儿，都在这儿了，当时就扑倒死了。那个特定的环境，特定的时代。今天神对我们是真的是特别的怜悯宽容，给我们太多机会，但是我们不要激发神的愤怒，我们要去有敬畏他的心，知道了哦，就知道哦，不能这样做了。那不知道，不知者为不怪。这是我们看到第一个是更新方法。然后我们看这个扫罗的女儿米迦轻视大卫，经文是这么说的：耶和华的月柜进了大卫城的时候，扫罗的女儿米迦从窗户里观看，见大卫在耶和华面前踊跃跳舞，心里就轻视他。当大卫回家给眷属祝福时，扫罗的女儿米迦出来迎接他，说：以色列王今日在陈仆的婢女面前露体，如同一个轻贱人无耻露体一样，有好大的荣耀啊。大卫对米迦说：这是在耶和华面前，耶和华已拣选了我，废了你父和你父的全家，立我做耶和华民以色列的君，所以我必在耶和华面前跳舞，我也必更加卑微，自己看为轻贱，你所说的那些婢女，他们倒要尊敬我。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扫罗得胜仗回来之后，那个不是大卫在神面前做了跳舞，说怎么又是露下体又是轻贱。大卫当时穿的是以弗德，这个以弗德是什么呢？就是神专门给他的仆人做的，就要求怎么做怎么做，那都是很复杂啊，就是说像一个裙子一样到这个膝盖，是蓝色的，用什么线什么领口什么长短的尺寸，圣经上都有详细的描述。你像这个就是叫什么职业装吧，一看就是哦，祭司穿的，对吧？今天这个每一个行业都有他的职业的装束，所以那个时候做这个以弗德，大卫穿这个以弗德，就叫他这个妻子米迦，就说他是轻贱。这个米迦是何许人也呢？圣经上连续这段经文三次提到扫罗的女儿，扫罗的女儿，扫罗的女儿。为什么呢？因为扫罗就是看不起大卫，所以说扫罗的女儿她和她爸爸一样轻视大卫。她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她觉得这个国家原来是她爸爸的。大卫是谁？大卫是扫罗的女婿，扫罗是以色列第一个国王，为什么被废掉了？不是大卫去抢夺王位，是神把扫罗废掉了，是扫罗不讨神的喜悦了。为什么呢？扫罗谁都容不下，嫉妒，就这一点嫉妒。他的儿子约拿丹打仗，人家说他儿子好，他都不高兴，何况大卫说打了哥利亚之后，然后那些妇女说扫罗杀死千千，他很高兴，下一句大卫杀死万万，他怒火中烧啊，这个是嫉妒的火。从那时候就开始就想要杀这个大卫。大卫是怎么进的王宫的呢？扫罗这个人就是神经质，整天疑神疑鬼的啊，他心里不敬畏神，身上有鬼。那些人给他说找一个人给他弹琴驱魔，大卫会弹琴，大卫是音乐家，诗人，是政治家。大卫是个童子，他俩差一辈人呢，他是他的女婿，大卫给他弹琴他就好一点了啊。大卫对他是真的好，但是扫罗就是不放过他，屡次要杀他。大卫呢有机会杀他的时候就把他又放过了，说这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大卫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合神心意的人。神废掉了扫罗，立了大卫，他的女儿嫁给他，他就是看不起大卫那样在神面前跳舞。其实大卫是完全的放松自己，在神面前就是我没有打我是当什么王，我就是一个主的仆人啊，为主这个敬拜赞美主高兴。所以弥迦他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他的错误 接着说，扫罗的女儿米迦直到死日没有生儿养女。轻视大卫就是什么？就是轻视神，因为大卫是神选的。他去给撒母耳讲，神给撒母耳讲说要把扫罗废了，废了，然后去这个耶西家，还把他几个儿都找来，说都在这儿了，对，就都在这儿了吗？对，都在这儿了。不对啊，还有一个在旷野牧羊呢，都把他给忘了，把大卫喊来了，说就是他，这是神拣选的大卫，神所拣选的合神心意的，你米迦却是轻视他，你等于是在轻视神。大卫说嘛，他说我深信自己的王位是蒙耶和华所坚立的，所悦纳的。扫罗呢是被耶和华所厌弃的。所以你就通过这个你就知道，这是一个他没有更新自己的观念，没有更新自己的观念。米迦的观念需要更新。我们从米迦轻视大卫的经历中得到一个结论，我们知道我们对人呢都有一些成见，一些偏见，没有哪个人说看人是看的知人知面不知心，有的时候这个人曾经不好过，这个坏的印象就一直在我们这儿，这个人好过，以后他就是犯错了，我们还觉得啊，这个人怎么怎么样，其实这都是一些偏见成见。大卫他以前不是王，蒙神约拣选他做了王之后，你就要敬重他，对不对？你要敬重他，要尊重神所拣选的。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讲到这一节的经文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你要去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句话让我们会觉得好像是神是老是变来变去的，不对，神是昨日今日到永远都不改变的，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不改变。那既然不改变，我们还为什么要去查验，要去那个，你就是不变嘛。但是怎么样，神他一手拿着救恩的杯，一手拿着刑罚的杖，当你敬畏他的时候，他以慈爱对待你，但是当你去亵渎他的时候，他会用刑罚。所以这是公义的神，也是慈爱的神，神没有变。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啊，你怎么变脸了，以前对我挺好的，对，是因为你得罪了他，对不对？人是会变的，那你怎么样，你要变，你的怎么更新心意，要更新更新更新。你刚刚信主的时候是那样，后来要那样。你像那个马大马利亚的弟弟拉撒路死了，耶稣来了之后他们说，哎呀主啊，你要早来我弟弟必不死，就埋怨主，好像你早来他必不能死，你这弟弟死也不是主让他死的，是不是？主说他就故意要延迟四天才来，主说我让他复活，哎呀，我知道那是以后的事情，主说我让他现在就让他复活。很多时候我们的观念就停留在一个很狭隘的空间里面，神无穷大无限的浩瀚，可是我们就把神禁锢在一个我们自己的想象力里面。神不按照我们的想象，他是不变的神，是伟大奇妙的神，所以我们需要更新，你要跟上神的节奏，有时候快有时候慢，有时候细拉，这时候停下来了，有时候云柱有火柱，你不要说的啊，我都懂了，我呢也不要怎么听到，反正我就敬畏神就够了，我就好好，你不听到你怎么知道神在想什么，神在告诉你什么？所以你不去听到你怎么，你说我敬畏神，你怎么敬畏神？你都不来聚会，你都不爱慕神的道，怎么叫敬畏神？所以我们心意要更新，要变化。你更新，神是做新事的神，才能有变化，然后你才要查验，你在观察，是不是？什么是神所喜悦的？我们不是按照自己的办法，我觉得这样做对，不是你觉得，是他觉得，你要讨他的喜悦，这才是要查要验他的什么的什么旨意呢？善良的，是纯全的，是可喜悦的。所以你慢慢你就遵行他的旨意，你就发现越遵行越蒙福，越蒙福你越愿意遵行，你的更新就不断的变化，就不是老是这么墨守成规死脑筋。你看保罗和巴拿巴旅行布道的时候呢，以前带过马可，但第二次不带了，他因为这个事儿和巴拿巴生气了，他嫌马可这个人比较懒，把马可给撵走了。 但是后来保罗给提摩太写信说，提摩太后书说，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保罗有益处。保罗所写这个信，就是当上帝的恩典在马可上改变了之后，他变得更谦卑了，肯为主受苦了，保罗就不怀成见了。他不会说你这个小年轻的，你跟不上我的脚步，你那么懒啊，不是的。马可写了马可福音啊，所以这些成见。还有在当时教会的耶稣离世升天之后，彼得首当其冲的是老大，对不对？他是十二个门徒里面的班长，是主最爱的，资格也老。但是呢，有一次当保罗看见彼得给他们吃饭，还和犹太人一块，给外邦人不一块，保罗就当众就批评他啊，水火装甲。其实彼得心里知道，彼得就是过不了这个坎儿，就是觉得你是外邦人，我是犹太人，怎么可能神爱你们像爱我们一样。神就教育他啊，天上降个大布，即是四角，这人都宰了吃吧。他说我不吃不洁净，连续三次收上去。他就看到神的灵也与那些人同在。其实彼得心里清楚，但是呢，还是觉得我比你们高，我们犹太人神给我们这个福音。所以保罗就指责他，你知道这是什么场景吗？这是很严重的，因为彼得当时教会的元老啊，这是老大哥级，这个大佬级的人物，你保罗是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你没有直接跟随过主，虽然你有三层天的经历，但是后来了，那么你还逼迫过教会。所以保罗在这个时候说彼得，那真是有点以下犯上，年轻的说年老的，那真的。但是后来彼得怎么样？他知道保罗这样说是对的，也原谅他了。在他书信里面特别提到说，这个亲爱的弟兄保罗所写的信你们都要听啊。所以这些人他都不怀有成见，但是恰恰有一些人因为有一些的成见一直怀恨在心，就是没有去转变这个关键。你像在这个文革以后，大陆的教会陆陆续续复兴了，开放了，有一些的教会，我就看到同样在一个城市有一个两间的教会，一个呢就比较保守，还是按照原来那个墨守成规，另外一个呢就是渐渐的开放啊，形式活跃一点啊，然后这个也安排一些女的传道可以带查经班啊，逐日学什么的，就是反正就是形式要变化一点。那个教会呢就很兴旺，那个教会多少年还是那个样子。所以这就是需要关键要更新。你在这个国内这个天主教也是人很少，因为他们也不讲道嘛，他们就是按照那个经书念啊啊啊啊，念完之后他们就是叫做弥撒啊，信徒就回应。后来他们也发现不能啊，那要发展，他们在门口写上说欢迎大家进来看看，就是也开始唱赞美之泉的歌呀，也开始唱搞一些活药的。因为他老是这么墨守成规啊，是不行的。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啊，你得多种形式啊吸引人来。所以米迦轻视大卫，关键没有改变，还是这个按照以前的观点。所以我们需要透过神的话语来不断的更新，否则的话受亏损的就是我们自己了。第三个，大卫之所以能把约柜顺利的运到耶路撒冷，是因为从环境与神的话语中他也更新了。大卫看到乌撒扶约柜被击杀了，他也吓坏了，哎呀，这到底怎么办，那我做错了。他就赶紧把约柜呢就放在了这个叫俄别以东的家里，俄别以东的家里，对，放到加特人俄别以东家里，神的约柜在俄别以东家中。这个时候大卫就开始去这个给千夫长百夫长一切首领商议。大卫对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若以为美，见这事是出于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就差遣人走遍以色列地，见我们未来的弟兄，又见住在郊野之城的祭司利未人，使他们都来这里聚集，我们要把神的约柜运到我们这里来，因为在扫罗年间我们没有在约柜前求问神。全会众都说可以如此行，这是在众民眼中都看为好。大卫怎么样？他征求众民的意见。所以众人以为美的事你要留心去做。有的人好说，我听神的不听人的， 这个话你要有一个语境啊，你听是对，神要听神的，但是神要感动人，会让大家都有一样的感动啊，对不对？一主一信一喜一灵，有的时候当某个人意见跟大家不一样，我是神给我这么说的，我就听神的，我就这么做，哎，那就好像大家都错了，大家都没有祷告吗？大家都不属灵吗？这种人是很极端的，那他这个都有可能不一定是从圣灵来的。所以众人以为美的事你要去做，留心去做，也并不是说大家都以为好啊，那就这么做吧。神的旨意还有环境的安排，圣灵的引导和带领。比如说今天我看你，哎，我今天受感动，神让我去你家吃饭，你说那我没有这个感动啊，那神要感动你也得 感动我，那是这样的啊。所以有的人就说啊，圣灵感动我怎么怎么样，要感动，不能乱用这个词儿。所以你看大卫在这件事情上做的就非常妥当，征求大家的意见，众民说可以，就这样他也没有马上运啊，他觉得这个乌撒扶约柜被击杀他害怕，他就把约柜放在俄别以东人的这个加特人俄别以东的家里。过了三个月，有人告诉大卫说，耶和华因为约柜赐福给俄别以东家和一切属他的。大卫从上帝对俄别以东家的祝福中体会到神并不反对他运约柜这个进耶路撒冷，于是就起来欢欢喜喜地将神的约柜从俄别以东家中抬到大卫的城里。所以大卫在环境中观念中更新，然后还在要征求众民的意见。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我们要不断的更新变化自己的心意，我们在凡事都可行，但是呢不一定都造就人，有的事情你这样做可做可不做，如果做这个事情是不是荣耀神，我们做任何事情首先第一点是不是符合神的心意。你说你不知道，当然了有的人可能是听到听得少，但是如果你知道了，哦，那就不能做了。就像耶稣说，凡听见这话就去行的，就好像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风吹雨淋日晒不倒，那听见这个话呢不去行的，就像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风吹雨淋日晒倒塌的还很大。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要行，你看有的基督徒他很爱主，很谨慎，什么都来问啊，牧师这个可不可以做，那个可不可以做，哎，真的就很好啊。有的就不懂，反正就是只要我心里有就行了啊。你比如说在祭祖的事情上啊，在烧纸的问题上啊，有很多以前有的人他不信主，唯一的原因就是说我不能信，因为我信了之后我不能给我爹我娘烧纸了，这我是不孝子孙。哎呀，我说你的观念得更新，你在活着的时候孝敬他，他死了你给他烧什么钱，那是迷信。他说那你说是迷信，那别人都看，那家族的人打我看不上，我不能这样做。哎呀，所以这就是这个他因为这个事情。还有的人呢就说，如果你知道了有这个可能就不要去做，这是神不喜悦的。什么烧香啊烧纸啊这些，这都是神不喜悦的啊。还有很多的世上的这一些的法则在人看来是可以的，但是神这边说不可以，你就要按照神的去做。当你按照神的去做的时候吧，可能会有亏损啊，但是这个亏损神会给你补足，最终让你看到你是听神的才是坚立到永远的，因为你敬畏他。所以不断要方法要更新，我们的意念要更新，我们的这个心意要更新，我们的观念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查验神是怎么样的带领我们。愿我们通过今天的经文啊，这个从大卫运约柜的经历，乌撒的经历提醒我们要更新侍奉神的方法，米迦的经历提醒我们要更新自己的观念，大卫的经历提醒我们要在环境和神的话语中来更新。盼望弟兄姊妹通过今天的经文能从神那里有所启发，愿神祝福我们，也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们低头祷告。神啊，我们感谢你，我们经历了你太多的慈爱，我们也经历了你的管教。圣经上很多的例子让我们看到敬畏你的人你就使他四维平安， 那些顶撞你不按你旨意行的人，你就要以威严来对待。当然这一切是要彰显你的威严、你的公义、你的圣洁、你绝对的主权。更重要的是你让我们来回转，因为你是愿意万人悔改，你是来救人的，不是灭人的。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不听话顶撞你的时候，主你就要责打我们，在你面前悔改之后就要讨你的喜悦和你的心意。愿我们从今天的经文当中，让我们吸取教训，在以后的信仰的这个真理的道路上，让我们坚定不移地跟着你，让我们渴慕你的话，听明白你的话，而且能按你的话去行，讨你的喜悦。愿主垂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所求，阿们。